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学习以赛亚书的第49章。49章进入到了以赛亚书后半段，就是拯救安慰信息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重在神的安慰，那么这一段呢，主要内容呢，就是从这一章开始啊，49章一直到57章是下半部分的第二大段，主要是在讲到以神的仆人为中心的神的拯救的应许。这9章呢，可以说是全部以赛亚书66章的中心的启示，也启示神施行拯救的中心人物，他预备的那位弥赛亚要来给以色列人带来复兴和拯救。这一章我们也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啊，前面一部分就是1到13节是在讲神仆人的一个宣告，神的仆人的被召，他的使命，以及他要给以色列人带来的那个拯救，也被称为是第二首仆人之歌。第一首我们知道是42章曾经宣告神预备的那位弥赛亚，他的仆人是这个世界之光，要给人类带来拯救的。这一章呢是继续的来宣告神的仆人他的那个美德以及他的使命啊。那从14节到结束，就是到26节，是神重申他拯救的应许，他要给以色列人带来复兴，也要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神也要惩罚那些欺压他们的人，为他们伸冤。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49章的整个内容啊，前后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重在讲到神的仆人的预备，下面是神重申神的应许，他要来拯救。那么我们具体的一节一节的来看啊，一段一段的来分析，看看神他要通过这一章他重在强调什么东西啊。其实以赛亚书的每一章的信息呢都不是新鲜的啊，都是已经在前面的各个章节里面不断重复的，但是每一章呢它都有重点，它都有要加强的部分。所以这一章呢，我们看它加强的部分是什么，也就是这一章所要神对我们所说的中心内容。这一章一开始啊，就是仆人的声音，他在这里呼喊说啊，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呐，留心而听。是他在仆人啊，这位仆人他在向全地上的人啊，各个地方的众民来宣告，他是那位耶和华所拣选的。他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是被神特别拣选的，成为那位拯救者，那位弥赛亚。第二节讲到他被拯救的这个经过啊，讲到他这个被神被召之后他的得力，他如何得着力量，这是第二节讲到的啊。他使我口如快刀，他将我藏在他的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他使我口如快刀和使我成为磨亮的剑，指他的口是有神的恩膏，他所出来的话语是带有力量的，带有从神那里的力量。他将我藏在他的手阴下，藏在他的剑袋中，讲到神的保守，神在弥赛亚的身边是在保守看顾他的，尽管他是在一个黑暗的世代出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生存，但是有神的保守，这里都是在形容神如何的保守他。 神是大有能力的保守，把他藏在翅膀荫下，也把他藏在箭袋之中。那么他被召的原因是他要成为神的仆人，神要因他得荣耀，并且延及到地极啊。那么神的仆人，他后面又讲到他的劳碌是徒然的，他的尽力是虚空的。神的仆人他非常的谦卑，他知道他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是不被人认可的，是要被弃绝的啊！也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以后所遭遇的，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医治，他赶鬼，他传道，他没有做一件破坏的事，他都是在建造，他都是在给予，但是最后他却被人哈诬陷啊，无罪的一个义人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是遭到人的侮辱和厌弃的，好像他所做的一切在世人看来都是失败的，都是徒然的，虚空的。但是第四节的后半部分就说到啊，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奖赏必在我神那里。坚定的来说出神是那位公义者，一切都掌管在神的手中。我当得的礼是指的神的公义是要在神的手中被彰显，所以他会从死里复活，他到阴间掳掠了仇敌，使神的公义得以彰显，使神救赎的计划得以成就。我的奖赏啊，强调说不仅神的公义在他的身上有彰显出来，让他从死里复活，让他得胜，而且呢他还有奖赏，他还从神那里得着神特别为他预备的，因着他顺服，因着他的完成了神拯救的计划，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坐在神的宝座旁边。这里用短短的四句啊，就来把他自己啊如何被召，如何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又如何得着神的保守，以及他来的目的，还有他来了以后所做的最后是啊怎么样的一个结局，他实际上都是完全知道的啊。最后结束在他说神的公义要在他身上彰显，而且神也要给他赏赐，尽管他在世上的道路是艰难的，最后的结局看上去是失败的，但是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心。这是神的仆人第一段所来讲到的啊，他如何从神那里得着力量，被提高成为神特别拣选的仆人。接下来第五节到第七节来具体的来讲述啊，这个神的仆人他来了以后他要做什么，他的使命。第五节就说到，又强调啊，说从他出胎耶和华就拣选他，目的是什么呢？要让这个他被召成为神的仆人，也就是代表神来这个世上来施行神的计划。他的计划，他要施行神的什么计划呢？就是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向他聚集。这就是他来是要使雅各啊，以色列神的选民来被复兴，重新归回神的国度。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啊！这又一次强调前面所讲的，他是从神那里得力量的，不是靠他自己，他的尊荣也是从神而来的。接下来继续讲他的使命，不仅单单的是雅各各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还要做外邦人的光，并且这里宣告啊，他要施行救恩啊，施行耶和华的救恩直到地极，这样就把一个救世主，就是整个人类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树立在我们的面前。他要带来那个拯救的福音，不仅是给以色列人的，而是给全人类的。 第七节说到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这里就是讲到这位仆人知道他将来要被人藐视，他要被各个地方啊，各个官长啊，那些有势力的人啊，所虐待和憎恶，他要受苦难，但最终的结果呢，他要得胜，君王看见就要站立，首领要下拜啊，都因信实的耶和华，是耶和华给他尊荣啊，是耶和华给他公义，也给他奖赏。所以这个第五到第七节呢，又把前面啊一到四节所这个仆人所宣告的又扩展了，就是具体化了，让我们知道神选召他的目的，以及他将来所要受的苦难，他都是知道的啊。好，第八到第十三节继续的来讲这一位神的仆人他的事工，他的具体事工啊，又有一些更详细的讲解。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在纳税的时候，在月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其实就是约的意思啊，就是让他做众民的拯救，通过他来立约啊。耶稣基督就是神向世人立约的一个活化啊。神的立约不是说写了一张纸啊，在上面签了字盖了章啊，这个就是我立的，跟你们立的约，我要来拯救你们，不是这样。神是亲自的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派来，让他到人世间来，让他彰显神的荣耀，让他来彰显神是要拯救人，就是通过他真真实实的给你啊，让你看见他的救赎，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他来是要复兴这样一个啊已经荒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对那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他来是要给人得自由的，他也让人出黑暗入光明。这跟42章所讲的内容，就是仆人之歌啊，第一首仆人之歌里面所讲到这位仆人，他要做众民的中保，要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是一个意思。他要释放那些被囚的，他也要让那些黑暗的人有希望，有光明。所以捆绑和黑暗是对应上一次所讲的在监狱里被囚的啊，都是来讲到人是被这样一个魔鬼所掌控的世界的各种的压力诱惑所捆绑的啊，而且没有希望，因为所有的人都面临那样一个死亡的结局，而且没有任何的出路。这个弥赛亚他来就是给人带来释放，带来自由，也给人带来供应啊，在路上必得饮食啊，在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不饥不渴，有神丰丰富富的供应，并且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不仅供应他们各样的需要，日用的饮食、水等等，还引导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不受伤害。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 神他的计划必然要完成啊，他的工作必然要借着这一位神的仆人来彰显出来。他带来的是复兴，是人和神的复合，他成为中保，就是他成为人和神之间的那个复合剂了哈，把人和神又重新联合起来，使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也使全地复兴，使被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失败，甚至于最后都到了被掳的境地哈。但是这位神预备的弥赛亚能够带来整个全地的复兴，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复兴，还有全地的复兴。我们的救赎主他来了以后，会让这个被咒诅的地啊进入一个新天新地，带来基督所创造的那个丰富，他也使被捆绑的人得释放得自由，使人脱离黑暗，能够在神的光中被光照带到真理当中，也供应人的各样的需要，特别是饥渴慕义的人的灵里面心灵的需要。人不仅是身体上需要食物，我们的心灵也需要被滋养。后面讲到软弱的人，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得着神的保护，使他们坚固，领他们到神的面前来汲取那生命的活水啊，就是到泉源旁边。这是讲到他的工作啊，将带来怎么样的成就。那么这一切的成就会带来众山列国成为大道，他是要来修平神的道的，要来预备主的道路，是南北西东四方都来归顺降服在我们的神的面前。神的救恩是全人类的啊，全地都要欢呼歌唱。这个很像在42章里面第一首仆人之歌唱出来以后啊，全地就是一片欢呼。这一章也是一样的啊，当听到这位神所预备的圣者他来宣告他要来了，他要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带来光明，带来自由，并且他必然得胜，他是神耶和华特别拣选的这样一位弥赛亚要到我们当中，他的影响力是到达地极的。这个13节就开始唱一首颂歌啊，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为什么要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这个就是这一章的中心，就是神的拯救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佳音。我们说福音就是给神给全世界所预备的那个最好的消息，他要带来给我们一个全方位的拯救，彻底的拯救，不是暂时的让你摆脱一些苦难，解决你一些问题，而是他彻底的来释放因着犯罪而被魔鬼所捆绑的、被神惩罚的这些神的子民们，让他们重新有机会得着永生，回归到神的那里。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是一个，其实上是个比喻，神用这个民族来让我们看到人类之所以最后，落入到魔鬼的手中，被神惩罚，有死亡，有苦难，有咒诅，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失败，不断的，不听神的话，与外邦联合，最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仍然不悔改，神就放任他们，让他们被仇敌掳去，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失去了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美好的产业，就被魔鬼彻底的打败，被外邦给掳走，这是最大的失败。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神没有忘记他们，用他们这个民族来让全人类的人看到，即便是他们已经落到了那样的一个境地，是最黑暗的，流离失所，丧权辱国，整个就是像丧家之犬一样被人赶到了异国他乡，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神在这里宣告，他为以色列人预备了这样的一位救赎主。这位救赎主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就像大卫王一样，那样子叱咤风云，啊，为他们去在战场上拼杀，打出一个江山来啊。但是这一位神所预备的神的仆人，那位弥赛亚，他是很谦卑的。在这一章他也说到，他所做的都是虚空，他做的没有什么，他的一切的力量都来自于那位父神对他的拣选，父神对他的供应和保护。他就是一颗顺服和谦卑的心，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在最危险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仍然有神做他强烈的后盾，他必然得胜，他也知道自己必然得胜。那么前面所面临的苦难啊，又所要受到的各样的欺压、侮辱啊、残害，可以说啊，最后他仍然愿意去实行神的拯救，仍然去顺服神，因为他眼中所看到的是最后的那个荣耀。最后他要通过他来成就神救赎的计划，全地都要欢呼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这是这个惊天动地的一个大事啊，是我们全人类都要赞美，都要欢呼，都要啊歌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歌唱这位创造主、造物主是那样子的爱他的所造的，我们这些啊卑微如尘土的人，他要这样子的看重那些已经背弃他的，可以说很不堪的这些人，他还要来施行拯救，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全地都要歌唱，凡是能够看到他的人，知道神的、认识神的人，那是多么有福啊！不认识的神的人和这个福音是没有关系的，只有认识他的、盼望神救恩的、谦卑在神的面前的他的子民才能够得着救赎，才能和这个福音有份。好，这就是前一大段啊，神通过他的仆人，他所拣选的仆人，向全世界发声，来宣告他的使命啊，他最后要怎么样来拯救世界，这样美好的一个消息。那么接下来啊，十四节到最后呢，是讲到神的应许，神要向这些正在被掳当中、黑暗当中的以色列民所说的话，再一次的重申，我没有忘记你们啊，你们不要以为哈，你们现在被外邦掳去了啊，看不到希望了，甚至于遭到人的耻笑，说你们的神根本没有用啊，不管你们呢啊，让你们落入这样的境界啊、境地啊，你们有什么可这个高兴的哈，就是说可以值得信靠这位神的呢？但是神在这里告诉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候，你们的神仍然是爱你们的，并且仍然把你们放在心上啊，当成宝贝一样的去珍惜。我们看十四节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在痛苦当中的神的子民，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爱主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或者在一些遭遇当中、不平当中啊、冤屈当中，我们都有可能会想，神啊，你是公义的吗？你还在吗？你在管我吗？啊，你在看顾我吗？这个也就是神的子民所说的，他们在问神，你还在吗？啊，你是不是忘了我？我们看耶和华神他的回复，他就是用妇人啊，就是母亲对婴儿的那种牵挂，来比喻他是如何牵挂他的子民的。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 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在人世间啊，有一种牵挂是比较接近于神的，有一种爱也是比较接近神对我们的爱的，其实就是母亲对儿女的，特别是在襁褓当中的那个婴孩的那种母爱啊，是天然的，它是毫无条件的，就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这个母亲都不会忘记他。我们每一个人成长起来都是需要母亲的乳汁来喂养，如果母亲有一天或者两天疏忽了喂养，我们每一个人都长不大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母亲的爱的喂养下长大成人的，而母亲对孩子的那种惦记啊，那种牵挂是发自肺腑的，因为孩子和他曾经是一体的，然后分离出来，是他的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不可能忘记这个孩子。所以我们从神所举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就可以来想象神是多么的牵挂他所拣选的他的儿女。以色列人是他特别拣选的，也是他曾和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保守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仅保守他的子孙要多如海边的沙，还要保守他们到永远，世世代代的来保守他们。所以神是那位慈爱的神，用母爱来比喻神的爱啊，是那样的不能割舍，是时时刻刻的来看顾的。然后又用他是守约的神，他不会忘记的，即或是世上的母爱也有疏忽的人，也有一些做母亲的会忘记孩子，他们会疏忽对婴儿的照顾，也是有的。但是我们的神不会，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儿女，就是他看他的儿女就像襁褓当中的婴儿一样，需要他的保护，需要他的爱。那他在十六节说到，我要将你铭刻在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一个是说他一直记着孩子啊，惦记着他们，时时刻刻没有忘记。圣经当中也反复的说，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神都在，他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才会发生，如果他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神依然在那里掌权。这里说他将你刻在他的掌上，下面就是说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强援是指的你的环境，你所处的环境，你所受的这些灾难苦难，你认为是不平的事情，神都是知道的。他说常在我眼前，常在我眼前是神掌控着啊。然后十七节就是说，你的儿女必急速回归，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而去，离你出去啊！而且你举目观看，那些人哈，要聚集到你这里来。我指着我永生的启示，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这个就是说，那些失去儿女的母亲啊，用这个失去儿女的母亲来比喻，将来他的儿女啊，都会来的，都会聚集到他身边。其实他是把以色列比喻成一个母亲啊，现在好像都被掳了啊，一片荒芜，所有的儿女们都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以色列。那么现在儿女都要归回，并且成为荒凉之地的荣耀，甚至于都不够居住的啊！太多的儿女返回啊。二十节说，你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啊，就是神不仅要给你苦难来试炼他的百姓，他也会带来复兴，把他们重新就是 带回来。当他带回来的时候，那个丰富也是非常的巨大的啊。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呢？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虽然人有很多的疑问，但是神就是在黑暗当中来应许，在最危急的时候来给他的子民一个 promise， 告诉他们，我一定会使你们复兴，并且比原来更加繁盛。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讲到神要召他的子民回归的目的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比较担忧啊，就是他们被掳之后如何能够在异邦生存啊，神就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必将你们的众子抱来，必将你们的众女扛来，列国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啊。就说外邦人会把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的神的儿女们养育大的啊，不会让他们不能够长大啊，而且他们最后也要把他们交回来。最后二十三节说到，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啊，我也曾经引用过这句话来讲我的见证。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等候就是说你要在苦难当中要忍耐的，要经历时间的，不是你一祷告你的问题就解决，你一祷告你就从被掳之地啊被带回来了。困难不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马上就解决，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所处的那个不好的环境能够马上就被神撤走，像现在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也希望这个疫情啊明天就能结束。但是神说，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我们要等候他，等候神的时间，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时间去做的啊，神有他的时间表，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候神。在最困难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仍然要抓住神的应许，坚信他所说的话，他会为我们伸冤，他会来带领我们回归的。最后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讲到神要拯救他的儿女，并且要为他们报仇啊！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这也是人的疑问啊。那么耶和华怎么回答？说是的啊，勇士所掳掠的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我的儿女。这就是神的应许，再强大的仇敌也不可能和神的力量来相提并论啊！当神要来拯救的时候，当神说我要与他们相争，我要拯救，那就是神他会用各样的力量，各样的方法来施行他的拯救。当神保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并且他说，我要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欺压你的要喝自己的血，也就是让那些作恶的人来尝到他们恶的苦果，他们要自食其肉，自我伤害，他们的恶最后又回去追到他们，来临到他们，使得他们受到神的惩罚。神要 事情成就。这里是在不停地告诉他的子民们，我是那位大能者，我是那位来拯救你们。前面一段呢，是在强调他是怎么样，他要怎么样实行拯救，他要派一位他的仆人，那位弥赛亚来拯救以色列。那后面呢，是在回答啊，在苦难当中的被掳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疑惑。第一个疑惑就是啊，是不是忘记我们了呀？啊，不管我们了啊！神告诉他们，他时时惦记着以色列人，就像母亲惦记着襁褓中吃奶的婴儿一样的啊，那样的爱他们，怜恤他们，纪念他们，他们的苦神都是知道的。下面呢，就讲到啊，神要为他们报仇啊，就是当百姓们怀疑说啊，这么强大的仇敌啊，都战胜我们了，我们已经是败在他们手下了啊，我们没有力量去战胜这些仇敌，那些勇士比我们强大多少倍，我们还能回来吗？啊，这又是一个疑惑啊。神告诉他们，我要与他们相争，你们必然返回，并且你们就是在被掳之地，你们也安然无恙，你们也没有事啊。当我施行拯救的时候，你们必然能够照着我的计划回归到那我为你们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应许之地。所以就是神不断的来强调，你们要等候我，等候我，你们就不至于羞愧，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这也是这一章我们要记住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啊，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的啊，我们等候耶和华人不会被羞辱的。不是说啊，我信了主之后我家里就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没有关系，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来啊，本来好像觉得我信了主之后我就不应该再得病了呀，我得病了神一定要医治我啊，或者是家里也不应该出现不好的什么车祸啦，或者是事业上的一些失败啊，打击啊等等，这些我们不知道，神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他有他的美意，既然这些事情临到了我们，我们就是坦然的接受。我们在黑暗当中，在至暗时刻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子落入到被掳被欺压啊，丧失自己的一切财产啊，完全就是一个奴隶的那样的地位，那样的一种很黑暗的状态，我们都还没有啊。感谢神一直在供应我们的这样的需要，但是我们也有力不能胜啊，困难非常大的时候，我们感觉很苦的时候，甚至感觉没有出路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神他就是在人的尽头，他要来彰显，他要让我们知道他没有忘记我们，他要让我们抓住他的应许啊，来度过那黑暗的时刻，最后让我们靠着他来得胜，靠着他得荣耀，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高声的赞美欢呼，说我的神就是那位拯救者，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感谢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神来祝福大家。